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新闻，说某地的农村有一个年轻的媳妇回家奔丧，返回婆家的时候只因打了个的士，就被不满的公婆罚跪在家门口。事件在网上发酵后，惹来网友们对女子的同情，并对她的公婆和老公进行愤怒声讨。很多人都劝女子快快离婚。这让唐曼我就想到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在结婚后几乎是同样的遭遇。她被老公扇过巴掌，被公婆赶出过家门，月子里一直在挨骂。想回娘家不被收留，想离婚没有经济收入，不知去哪里讨生活。在她痛苦地想要自杀的时候，就尝试给一个主内的公众号写了封求助信。因为经营公众号的也是一位基督徒的姐妹，在家带着两娃，常常在公号上分享自己如何在一地鸡毛鸡飞狗跳的日子里靠主得胜。姐妹很快收到了回信，在公号姐妹的帮助下，她开始换厌恶为尊荣，换怨恨为赞美的策略，开始拿起属灵的武器，跟生不如死的环境做抗争。每一天，姐妹就用赞美祝福的祷告开启新的一天，用怜悯的心肠饶恕身边伤害她的人，用属灵的眼睛看到神的爱，并用爱去暖化身边的人。渐渐的，那个动辄就怒吼砸东西无药可救的丈夫居然情绪化变少了，喜欢咒诅骂人的公婆也减少了许多恶毒的话，从来不会说对不起的这家人，在姐妹的贤德温良的话语熏陶下，学会了说道歉的话。经过五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日子，从无数的眼泪失败中一次次爬起，姐妹保住了她的婚姻，并赢得丈夫和公婆的尊重。如果说姐妹经历的所有痛苦煎熬的试炼，就是在为她所信靠的主受苦，那么她不仅没有白白受苦，而且她所参与拯救自己和家人的工作都将被记录在永生生命册上。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呢， 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哥罗西书一章十六到二十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好，保罗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是圣经里边论及基督的神性呢最强而有力的经文了。耶稣不但是与神同等，他作为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正是神的一个代表。他不单代表神，他更向我们呢来去启示神。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经文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约翰福音十四章九节记载，耶稣对腓力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主耶稣他是万物的首生者，他是天国的长子，他有着一切的权柄，他来自天上而非地上的尘土，他是万有的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七节，保罗说，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罗马书九章五节，保罗说，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罗马书十章十一到十三节，保罗说，经常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启示录一章第五节经文说，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与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启示录十七章十四节经文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主耶稣他全然圣洁，他有权柄来审判世界。那么希伯来书的七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经文说，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百姓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在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乃是成全到永远的。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彼得也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二节，彼得又说了，他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那么因此基督他超越了一切的受造物，包括属灵世界的受造物。我们和哥罗西信徒一样，必须相信耶稣基督他的神性，相信呢他是神，否则我们的信仰就是空洞的、不当的以及无意义的。这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的真理。所以呢我们必须反对那些说耶稣只是一个先知，或者是一位良善的教师这样的异端。保罗在这就直接指出，哥罗西教会对基督呢有以下的若干错误的理解。第一，就是假教师认为神不会以真正人类的肉身形态来到世界，因为他们相信物质是邪恶的。但是保罗却指出，基督他是神的真相，他就是神，他却成为了人，死在十字架上。第二，他们不相信神创造世界，因为神不可能创造邪恶的东西。但是保罗却宣称，耶稣基督他是披戴肉身的神，他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那么第三，异端他们认为基督并不是神的独生子，只是神与人之间众多的中保之一。但是保罗却指出，基督在万有以前已经存在，又是首先从死里复活的。第四，异端他们拒绝基督是拯救的源头，他们坚持人只能够借着特别的神秘的知识来去找到神。 那么相反的，保罗却公开的宣称，人只有借着基督，那么才能获得拯救。假教师他们相信啊，物质世界是邪恶的，神自己不能创造邪恶的世界。他们就推论了，如果基督是神的话，他只会负责属灵世界。但是保罗解释，无论在属灵世界或者是物质世界，凡是在位的、统治的、执政的、掌权的，都由基督自己来创造，都在他的权势之下。没有人能够和基督来匹敌，因为他是万有之主。他不但创造世界，他也维持世界，他联络以及保护，还有引导一切事物，以免分裂陷入到混乱之中。基督呢，他维持我们的生命，谁也不能够离开他，我们全都是他的仆人。所以呢，我们必须每天仰赖他的保护、眷顾还有供应。好，基督他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那么他的复活就证明了他有胜过物质世界的一个主权。所有相信基督的人都会战胜死亡，会和基督永远的来同在的。哥林多前书15:20，保罗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帖撒罗尼迦前书4:14，保罗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就升到了他应该有的那个地位上了。腓立比书2:5-11，保罗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你看，耶稣他是万有之首啊，我们应该让他在我们的思想还有行为上的来去居首位的。保罗就驳斥了希腊人他们的思想，他们认为耶稣啊不能够同时是人啊又是神。但是基督他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他早已经是神了，而且永远是神。我们拥有基督，就拥有了完全的人，又有完全的神。所以呢，不要减少基督他的人性或者是神性。基督的死就为世人提供了通往神的道路了，他就除掉我们的罪，就是我们得与创造者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了。那么这不表示人人都已经得救，但是得救之路已经为所有相信他的人就打开了。我们只需要接纳替我们受死的基督，那么就可以和神来和好了，就可以来得享平安了。那么试问，你和创造主之间是否仍旧有一段的距离呢？赶快的跟神来和好吧，借着基督来亲近神吧。那么上一次节目呢，我们也提到了保罗他在哥罗西书里边所列举的耶稣9个特性中的另外的7个啊，分别是第3个特性，万有都是靠他造的。那么第4个特性就是万物都是为他造的。啊，继续第5个特性，他在万有之先。那么第6个特性呢，就是万有也靠他而立。那么第7个特性就是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那么第8个特性就是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那么第9个特性就是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18-20，他说，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很多人以为啊，必须做点什么才能够得到神，但其实呢，是神要得到你。神已经跟你和好了， 他要你呢与他来去和好。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保罗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那么万事是指什么呢？是指保罗呢要丢弃的一些事儿。保罗在前一节经文就列举了他在宗教上的一些优势，那么现在呢，他就把这一些呀都当作是有损的。保罗说，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保罗指出和好的万有，但却没有提到地下的一些事儿。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二节，保罗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那么那些会伏在他脚下的万有是什么呢？腓立比书二章第十节，保罗说，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好，请注意，万有那么是指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要承认耶稣基督他是主。但是呢，这并不表示他们都会跟神来和好。保罗没有提到地底下的会跟神去和好。所以呢，不要听从迷惑人的他们的谎言说啊，没事了，没事了啊，千万不要以为神他是一个烂好人。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都要跟神去和好，但是不包括地底下的。在地底下的呢，会向基督来屈膝，但是不会跟他来去和好。我们在此地此生要跟神去和好，不止我们预备上天堂，那么天堂呢，也预备来接纳我们。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二节，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神借着主耶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成就救恩，把人就带到神的面前。那么根据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经文的教导，这血也洗净了天上的一些事，天上的也要跟神来去和好。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所剩下的部分。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保罗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神没有等到我们把脸洗干净啊，穿上去教堂做礼拜的衣服啊，去上主日学才答应要跟我们来和好，没有，而是在我们还背逆他，在行恶的时候，他就使我们与他来和好了。所以没有人可以说我是失丧的，因为神没有给我恩典。那么人会失丧呢，是因为人自己决定要背逆神，而非因为神不赐予恩典。保罗说，从前与神隔绝，心里与他为敌。那么这就提醒了我们与神在心智上和道德上隔绝了。很多人以为啊，人失丧啊是因为犯了可怕的罪，但其实呢，是因为人在心智上与神隔绝了。我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今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就强烈的抗拒神啊，对神有公然的仇恨以及敌意的原因了。那么为了警戒哥罗西教会因诺斯底主义的道德败坏论而重犯信主以前的罪，保罗在此呢就特意的使用了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这一句话。那么本节经文就给我们以下的几点亮光。第一，就是人的罪恶呀是神与人中间隔断的墙，信徒如果不对付罪，那么就断不能够亲近神了。第二，人的思想跟行为是息息相关的，有时是行为影响思想，因恶行以致心理与神为敌，那么有时呢是思想影响行为啊，心理与神为敌以致行为邪恶。那么第三，在不属神的世界中，没有一个思想比神更不受人欢迎啊，更少为人所想到。无神论者可以容忍坏人做坏事，但却不能够容忍神。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二节，保罗说，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基督的肉身受死，那么这一句呢是有关基督受难的一个宣告，不只是象征性的，而且呢是指他的身体啊真正的在受苦。那么这是针对保罗时代的那个异端。保罗说，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那么这句话呢是针对那些啊主张否认耶稣道成肉身的影子学说，以及呢只有依靠天使般的灵性存在呀才能够和睦的 那些错误的思想来说的。没有瑕疵，那么是指没有污点，这是旧约对献祭动物的一些要求。你和我呢，都不能够献给神，为什么？因为神不接受有瑕疵的一些祭物。那么因此，我们不能够靠着善行或者是我们的本性来去得救，我们达不到神公义的要求。但是基督能够使我们没有瑕疵的就来到神的面前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代替了我们了。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保罗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无可责备，那么意思是无可控诉或者是无法告发，只有神能够来定我们的罪。如果神说我们是公义的，那么试问谁还能够来控告我们呢？他是那位除掉我们所有罪过的。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保罗说，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这不是讲未来的事儿。那么只要这个词儿呢，是用来做论证的。这不是说如果发生的话将会怎么样，而是说如果已经发生了会怎么样。那么这一句呢，也可以翻译作，既然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保罗就指出，我们与神和好呢，是一个继承的事实。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了，你要在所信的道上要恒心啊，根基稳固，要坚定不移。那么这样呢，你就不会离开福音的盼望，这福音是你所听过的。保罗说，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保罗他喜欢回顾以往，沉浸在做耶稣基督执事的荣耀中，那么这是服侍神的人一个最大的荣耀了。感谢神，让我每天呢都能够来传福音，那么这是最宝贵的一份恩典了。福音的盼望，那么就表示主再临的那一天，所有信徒将拥有的对终极的完全的救赎的一个期待。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三节，耶稣说，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本节经文跟以弗所书的三章第一节以下所论述的内容呢，似乎有点相似啊，看似脱离了主题了，但实际呢却不然。因为本节经文的焦点呢，不在于保罗的身上，而是在于他所做的事工上。保罗谈及自身的苦难，他和哥罗西信徒的关系，他的使命，他对他们的关心和忧虑，以及对他们的劝勉还有号召。本节经文就给我们以下的几点的属灵教训啊，第一就是真正的福音工人甘心接受为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所受的苦难。那么第二，神设立教会工人的目的是为了宣教以及教育。那么第三，我们应该效法保罗啊，成为信靠圣灵的全能和圣工，为主的事工呢来竭尽全力的人。第四，没有感恩的心啊，经常生活在不满中的人，那么就容易受到魔鬼他的迷惑了。保罗说，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不是暗示基督所受的苦难呢不足，而是指主的身体，也就是教会啊，将要受的苦难。保罗说，我肉身上补满，那么是指保罗他受苦难乃是为了教会。保罗说，他该补足基督患难的缺欠。那么这句话呢，听了以后啊，真的是让人很惊讶。有人可能会说了，这不是违背了你的教导了吗？你说基督为我们受苦付代价，在救恩上啊，我们是不能够做任何事儿的。没错，但是这与本节经文呢，其实并不矛盾。保罗为教会呢来肉身受苦，那么言下之意似乎在暗示基督的苦难中啊缺少了一点什么， 那么因此保罗呀有必要要受苦。我认为所有信徒呢也要为主来去受苦，好补足所缺欠的。那么换句话来说，保罗为教会受苦就完全了基督的苦难。我们刚才强调这卷书所教导的就是基督的完全。哥罗西书2:9，保罗说，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每一件事呢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他在凡事上都居首位。但看来有一些事还没有完成。保罗在监狱中写了这封信，他说他已经完全了他的受苦。根据《使徒行传》的9:15-16经文的记载，主耶稣就向亚拿尼亚来显现，说明要拯救保罗并且使用他。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那么现在保罗在狱中就写了这封书信了，说他已经应验了神的旨意了。那么在查考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呢，我要讲清楚，保罗受苦啊不是为了赎罪。从赎罪的角度来看，保罗为别人甚至为自己所受的苦呢是毫无功效的。保罗在这里的用字呢是很谨慎的，当他说到基督的救赎时，他没有说到受苦，他只讲十字架、受死以及基督他的宝血。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带到。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其实人生本来就是要受苦的，只是不认识神的人白白受一辈子的苦真是毫无益处可言，而认识神并为主受苦的人却大有益处，应有今生的平安喜乐盼望和将来永生的应许。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历史路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普通的奇妙，神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更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